这个孙氏就靠着有一副美丽的姿态迷住了安禄山，因此受到安禄山的赏识。每一次出门，他是必然得在孙氏的房中过夜。今天情况呢，还有点变化。原来安禄山在白虎帅堂当众宣布，他走之后，由他二儿子安庆绪主管三镇事务，让干儿子孙孝哲做副手。这孙孝哲听说之后啊，受宠若惊，又高兴又担心。高兴的是，义父居然破格提拔重用，让我要居在众位大将之上，给二公子当副手，提调三镇的人马，总赊三镇的大权，这是好事。但是他又担心，因为安禄山家务很不和，勾心斗角。安禄山一共仨儿子，长子安庆宗现在在长安当官，名义上做官，实质上是人质，从来也不在家。二公子叫安庆绪，文武全才，性交气傲，性格暴躁，跟他爹一般般。这人满身是刺儿，极难伺候。孙孝哲一见安庆绪，就手脚没地方放，心说我给他当副手，这门难点。另外他也深知安氏弟兄相当不睦，跟仇人差不多少。安庆绪还有个兄弟叫安庆恩，这庆恩也不是好惹的。安禄山对这老儿子还特殊的疼爱，因此安庆恩跟安庆绪是针尖对麦芒。孙孝哲一想，倘若安禄山走了，这哥俩争起权来，我怎么办？我说谁？我能劝得了谁？因此他越想越头疼。孙孝哲比较聪明，抽身进内宅了，见他母亲孙氏，把这经过说了一遍。孙氏这女人非常明白啊，你别看她没念过书，对这些道理成破厉害看得非常清楚。她深知我们母子出身微贱，我们就是要饭的，流落街头，后来被大都督安禄山收养了。为什么收我们？看上我这脸蛋了，高兴了到我房中住几天，不高兴一脚蹬开。但是孙氏又一想，为了儿子，为了活命，忍辱偷生，人这一辈子胡了八秃的，哎，就这样就算了。所以这孙氏既不争名，也不夺利，很有自知之明。安禄山原配的夫人姓康，这正燕夫人谁也惹不起。康氏生俩儿子，安庆宗、安庆绪，侧室段氏，这段氏生个儿子安庆恩，愚者的妻妾都靠边站，所以康氏和段氏形成了两个集团，每人手下都有一伙人左右安禄山。您别看安禄山跨马征杀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心黑手狠，可是对家务事他是无能为力。一回到熊府，一进他的家门，他脑袋都疼。其实这事儿不仅安禄山，有很多名人高人都解决不了家务，难怪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。孙氏你看得很清楚，从来不介入，也不争宠， 见着康氏和段氏毕恭毕敬，见着其他的妻妾也亲如姐妹。这帮人发现这孙氏挺好，也挺随和，有谦有让，所以也就不拿他当回事儿，也没人迫害他。这些年来孙氏安安稳稳过得不错，他就一心一意的把儿子栽培成人。眼见着孙孝哲一天天长大，今年24岁了，深受安禄山的重视和提拔，由打一个普通的牙将提升到参将，又高升到副将，现在居然一路名列大将的行列。这次安禄山进京，又提拔儿子当了三镇副手，可谓是破格重用。为此孙氏感到欣慰，可是呢，看到程颇厉害，他又为之胆寒，心说这事儿不行，安禄山这么决定是错误的。虽然你重用了我儿，给我们娘俩带来无穷的大祸，这事儿得想法辞退。因此他叫孙孝哲去请安禄山，一方面给安禄山践行，一方面要说道说道。安禄山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孙氏的房间，一把孙氏搂在怀里狂吻了一顿。孙氏虽然年纪不小了，但是风韵犹存，长得的确比那些妻妾强得多，而且他性格温存，对人体贴，所以安禄山就非常满意和喜欢。孙孝哲能在跟前站着吗？蔫溜溜的就退出去了，把房门带好。这孙氏利用一切手段把安禄山哄了一阵，然后亲自把酒菜给端上。在席前孙氏就问大都督，听说您要去避见皇帝。
哦，对啊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，今天开会的时候定下来的。
不知此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？
安禄山闻听一皱眉，把酒杯一蹲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！此番进京吉凶难料，也许能平安回来，也许把吃饭的买卖丢了。
要大都督何出此言呢？
哎呀，你是妇道人家，不了解外边的事情。这朝廷里边勾心斗角，嫉贤妒能，没他妈一个好饼。最坏的就是新任的宰相杨国忠，这个小子坏的冒油啊，他看见我的权柄日甚一日，他眼睛都红了，恨不能把安某给排挤掉。因此他不择手段，百般陷害。你想这种人跟我打交道，我好得了吗？我不去属于抗旨不遵，皇上不答应，我去就好比深入虎口啊。但是权衡利弊，还是以去为上策，为此才做出这个决定。你一个妇道人家就不必追问了。
是节度使，这件事我不敢问，我一女人也不便参与，不过有一件事我得请示都督。
什么事儿？
关于孝哲的事儿。
孝哲怎么了？他不挺好吗？
是蒙大都督破格提拔重用，让他帮着二公子管理三镇的军政事务，我们娘儿俩真是感恩戴德，来世 变成牛马也补报不了大都督的恩情。不过呢，孝哲还年轻，在你面前他还是个孩子，说句俗话，他的毛还很嫩，您怎么能叫他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呢？
哎，我说你是妇道人家，头发长见识短，你还不服气？这不说来说去还是这个模样，我提拔他有什么不好啊？他20多岁了，怎么能说是孩子呢？你看过历史没？你听过讲故事没？周瑜12岁官拜随军都督，甘罗14岁拜过宰相，古往今来做大事情的人，哪有个等80岁了才创事业的？他这个时候正好是发达出息的时候，让他磨练磨练有什么不行呢？你何必又担心？
话虽有理，我自觉着他
说嘛，怎么了？吞吞吐吐的。
大将军您可别生气呀、啊、妾身斗胆直言，三镇总负责人是二公子安庆绪，这对吧？
对呀、啊、
你的儿子你最了解，二公子性如烈火，极难服侍。你想孝哲又是个窝囊废，怎么能给他当得了副手呢？再者一说，庆绪、庆恩都是你的亲儿，唯独孝哲是你的养子，有亲疏之分呢、啊。倘若庆绪和庆恩争斗起来，让孝哲可怎么办呢？一旦出点意外，也对不起大都督的苦心呢、啊。为此，我们娘俩非常惶恐，请求大都督收回成命，别让孝哲担任副手了。
嗯，安禄山闻听是紧皱双眉呀、啊，低下脑袋都不说话了。原来孙氏这片话正碰他的心上。原来他这仨儿子不一样，长子安庆宗忠厚老实，他这性格既不像安禄山，也不像他娘，他就知道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对待父母非常孝顺，言听计从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就拿这次事儿来说吧，安禄山恐怕引起唐玄宗的怀疑，把儿子送到长安，让他当人质。这个差事可不好办呐、啊，10个人质9个掉头啊，等于把儿子送到老虎嘴去了。但是安庆宗一点怨言都没有，爹叫我上哪我就上哪。因为我是他儿子，我爹把我栽培成人了，我身打何处来呢？没有我的父母，哪有我？哪怕叫我去死，我也没有怨言。所以安禄山对长子格外的怜悯。三儿子安庆恩是段氏夫人所生，这孩子聪明伶俐，当然了，这老儿子也取得他的欢心，的确这孩子也会来事儿，从来不惹安禄山生气。唯独这二儿子安庆绪不是个东西，但是这哥仨当中属安庆绪有本领，两臂一晃千斤之力，跨马征杀，勇冠三军，大仗小仗他也打了50-60仗，很受安禄山的赏识，按这个勇猛劲儿随安禄山。但是安禄山也发现这个孩子是极端尖角，有时候比自己手段还毒辣，那心比自己还黑。安庆绪为了夺权，既排斥他大哥，也压制他三弟，因此耍了不少阴谋诡计，而且把这些招还直接使到安禄山身上，为此受到安禄山的反感和不满。此外，安庆绪还培植余党，
哎，你别小瞧了他呀，现在在熊武城他有一大帮亲信呢，文臣武将带队里的军兵，所有的高人，很多人跟他来往。现在安庆绪能有这种能耐，振臂一呼就有人响应，要想推倒安禄山看来也不会费事。安禄山看得很清楚，培养他吧，早晚是自己的对头，把他甩下去吧，甩不下去，因此成了心病，拿这次做出的决定，自己走了，叫安庆绪总管三镇大权。本来他不乐意，但是还得这么做。方才孙氏这一说碰到他心病上，他一想一点都不假呀，把安庆绪留在家里确实是心病，能不能出现这种情况，我在长安要遇上马高邓短的时候，这小子袖手不管，利用这机会把我蹬开，把三镇大权掌握到他手里头，他另立一摊儿，背不住。要那样，我自己给我自己挖了陷阱了。怎么办？就即使不出现这种情况，确实孝哲和庆恩也得受他的气。这，我这个决定是错误的。哎呦，这安禄山暗自叫苦，想了半天，突然有主意了。这样吧，把他留在家里头，你不放心，干脆带到我的身边，跟我一块进长安。这个决定来得真突然，安禄山也没安好心，心说小兔崽子，我把你整走，在我的眼皮底下，我看你有多大的能耐，要出事咱俩一块出事，不出事拉倒，实在不行我就把你甩到长安，我把庆宗换回来，我他妈叫你不听话，真哥我摆了你还摆了不了吗？这是安禄山心里的话，没法对孙氏说，更不能对旁人讲。孙氏一听真是喜出望外，没想到自己的话起这么大的作用，但是他又担心恐怕安庆绪将来知道这件事找自己的毛病。都督，我无非是那么一说，你何必改变主意呢？这要叫二公子知道，哎呦，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，我他妈是大都督，这家我当，我说了算，他找你什么毛病他敢。孙氏一看安禄山做了决定也无法改变了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安禄山把贴身的亲兵叫进几个人里，告诉他们马上把我的命令传达下去，让二公子安庆绪准备行囊，明日一早随我进京。要这消息传到二公子的耳朵里头，安庆绪只觉着五雷轰顶，这脑瓜当时就大了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，这是、哎、我爹这人糊涂了，当着众人的面前已经宣布我临时掌管三镇，这是怎么又变了，带着我上长安，我的天哪，一切的希望全破灭了，那长安是虎口啊，去了就九死一生，我爹没安好心，肯定叫我陪着去掉脑袋，可你活了大半辈子了，死不死的没关系，我才20多岁，这福我还没想着呢，我就陪着你去死，这可太合不来了，这哎呀呀呀呀。安庆绪又一琢磨，甭问，肯定是姓孙的这娘们给出的主意，不然我爹不能改变。好臭老婆，你等着我，只要我爹不在眼前，我他妈扒了你的皮。安庆绪一想，不行，我不能跟着去， 我得找帮忙的替我说说情，因此他去搬他娘去了。他娘就是康氏夫人，在安禄山面前说话最有分量，这原配的夫人嘛。这安庆绪见着他娘，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就诉说着经过。他娘一听，嗷一嗓子跟疯了似的，策马张飞，带着人找到孙氏的房中。安禄山这饭还没吃完呢，就听院里又哭又闹，把孙氏可给吓坏了，要大肚肚，您看您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安禄山一开门到了院里了，舔着大肚子叉着腰，把脸蛋子往下一沉，我说你什么病啊，这是为什么？这康氏还不怕安禄山，扑到他的面前，抓住安禄山的袍子，他就骂开，好啊你个黑心贼，今儿个你算计这个，明天你算计那个，算计来算计去，算计到我们母子头上了。哎，我且问你，你把我大儿子送到长安当人质，你损不损？你天天梦想当皇上，你这一挑大旗，我儿子就得掉脑袋。你认可把亲生的骨肉舍出去，你简直比豺狼都狠。如今我身边就剩下个庆绪，你还不甘心，还想把我二儿子也送上断头台。咱们哪是夫妻，咱们是前世的冤家，今生的对头。既然我儿也活不了，我也不活了，我跟你拼了啦！撕拉，把安禄山的龙袍给撕了。哎呦，把安禄山给气的脸蛋子跟猪肝一样，你竟敢满嘴胡言，这还了得，来呀，把他拖回房去。可这个使女丫鬟能拖得动吗？这康氏说什么也不走啊。最后安禄山实在没办法，把蒲扇一样的大巴掌抡起来，给康氏来个满脸话，给你娘的啪。再看康氏脸也肿起来了，鼻子口窜血，门牙都掉了。这康氏刚不干，满院里撒泼打滚啊。这时候安庆绪也来了，一瞅他娘这模样，他也急眼了，他冲着他爹瞪了三回眼，没敢发作。安庆绪最后把火压了压，娘娘，您冷静冷静，娘您这是何苦的呢？您这是为什么呢？快快快快跟我走吧。其实我爹也是好心，带着我进长安是开开眼界，见见世面。再者一说，我是我爹的儿子，我爹指哪儿我就上哪儿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安禄山不听爹爸，闻听此言是暴跳如雷。